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羽毛球俱乐部是全北加州最大的羽毛球场，占地4万多尺，标准场够到26个，还另外设有5张上等的乒乓球台，多种健身设备，小朋友游乐区、lockers、showers、无线 WiFi 一应俱全。而且在俱乐部里面有 Youngest 的体育专卖店，你可以在他们那里买到有关的体育用品。那么周旋的羽毛球场就只有冰滩。冰滩羽毛球俱乐部地址位于南三藩市245号 South Spruce Avenue， 电话是650-624-0002，650-624-0002。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电话510-713-2800，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状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ANA ANA 家具公司2万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Air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650-212-2288。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以下是映画全攻略，由弟弟为您带来的映画全攻略节目。本周呢，我们有4部新片进入这个排行榜，但是其中3部新片表现一般。但是迪士尼将17年前经典的动画片《狮子王》3D 专制后重新公映的《狮子王》的 3D 版，本周以2930万美元的票房登上了冠军的宝座，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得主《死亡驾驶》翻拍片《稻草狗》和莎拉·杰西卡·伯克主演的《凯特外遇日记》分别排在这个排行榜的第3名、第5名和第6名。总体来说呢，本周的这个大盘算是有一个回升的趋势，8480万美元的前10名的这个票房总和，虽然不像去年同期我们上映的《城中大盗》领衔时的8845万美金，还有前年的《天降美食》的8700万美元，可是相对于这个年度的冰点，就是上周上扬了30个百分点。希望呢，我们北美的市场，影视市场哈，能够持续在这一个上升的势头上，能够表现得更好。那么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本周的新片，本周有哪几部新片呢？第一是《死亡驾驶》，其次是《稻草狗》，再是《凯莉的外遇日记》，还有《真爱旅程》、《磨坊与十字架》、爱恨绵绵无期。而本周的北美票房榜的这个排行情况是，第一名是新片《狮子王 3D》，由迪士尼公司为大家带来的。其实在《狮子王》的首部当中就已经有很宏伟的这个场景，只是当时还是一个2维的动画片。我相信在《狮子王》从它的首部到《狮子王 3D》这个期间呢，其实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粉丝。那么如果你是狮子王的粉丝，千万不要错过这部 3D 影片。排名第二的是华纳兄弟为大家带来的《传染病》。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已经详细的介绍了《传染病》的大致的剧情啊，讲述的就是人类总是在惧怕一种这个高科技以及这种生物科学研究出来的病毒从实验室啊或者从任何渠道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那么这个影片的女主角也是在一场宴会当中不幸传染到这种特别的病毒，并且它是以空气传播非常的快速，就引发了这个人类的一次危机。 这部影片的情节呢是相当的紧凑，但是呢又不缺乏这个感人的色彩。那么排名第三的呢是新片《死亡驾驶》，排名第四的是《相助》，迪士尼的《相助》也是我们之前有过详细的介绍。那么本片也是讲述的一个族裔间的故事内容，讲述的一个白人的女孩经过她自己的学习之后，想要在她的作品当中来帮助黑人们争取到他们自己的权利。那么排名第五的呢是新片《稻草狗》，是索尼哥伦比亚公司为大家提供的。排名第六的依旧是新片《凯特的外遇日记》，排名第七的是《罪孽》，排名第八的呢是《斗士》，排名第九的是《猿族崛起》。二十世纪福斯为大家带来的这部《猿族崛起》的宏伟的科幻片，一直在这个排行榜上迟迟不愿退下，也可见它的这个实力非凡。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去观看这部影片的朋友们呢，一定不要错过最后的时机。排名第十的呢，就是索尼三连星为大家提供的《哥伦比亚人》。我们本周的冠军《狮子王》3D 版，时隔了17年之后再度回到公映场地，在2330家的影院中，以高达12575美元的惊艳单管成绩，在这个周末的三天入账是2930万美元，《狮子王》的威力真是不逊当年。这个开画成绩排名影史九月开画票房的第五位，仅次于《情归阿拉巴马》的3564万和《尖峰时刻一》的3300万，以及《天降美食》的3030万，还有《驱魔》的3005万美元。这也是 3D 专制重映影片至今为止的第一开画票房，甚至都高于2009年10月迪士尼的《玩具总动员1》和2。当年《玩具总动员》呢是1249万美金的票房，还是自1997年《星球大战6：武士的复仇》后第一部重映登上票房冠军宝座的影片。那么同时呢，这个开画的票房顺利压制了去年同期的《城中大盗》的2330万的开画票房，特别的显出了这个狮子王的强大实力。我们可以看到动画电影开画票房，那么狮子王 3D 可比当年的玩具总动员一的2914万美金的这个票房的成绩排名影史的第40位。狮子王 3D 版为什么能够得到这样好的成绩，为什么能够热映呢？那么原因当然是第一， 3D 特效给它有一个很大的加分，毕竟重映就是以此作为第一卖点。那么从客流量来上说呢，显然是狮子王本身的魅力更有商业的卖点，那就是说狮子王在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同的阶层的很多的粉丝。在影片公映后的17年中呢，迪士尼开发了大批量的相关的话剧周边产品以及主题公园的宣传活动，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为狮子王积攒了巨大的人气基础。 3D 的重映不过是为观众提供了又一次观摩的机会，而绝非商业吸引力所在。其次呢，本周有几部新片表现实在是非常的一般，也为狮子王 3D 的热映起到了铺垫的作用。虽然我们这里说似乎有一点残忍哈，但是狮子王 3D 的热映确实是要感谢这个另外几部新片的表现平平。瑞恩·高林斯主演的《死亡驾驶》呢，在本周有2886家院线公映，周末三天收割了1100万美元，同样是口碑走高但是成绩又无太多亮点的一个案例。不过本片呢却是瑞恩·高林斯个人生涯的第三高开画片，次于前段时间上映的《疯傻爱》1807万美金，以及2004年《恋恋笔记本》1350万美元的成绩，与当年和安东尼·霍普金合作的《破绽》那部影片不相上下。所以参考了《破绽》最终3900万美元的票房成绩，《死亡驾驶》最终可能会稍微落后一点。但是另一部翻拍片《稻草狗》同样是表现平平，2408家院线公映挣回了500万美元的三日票房，可以说相对于之前的几部作品来说，这部影片真的表现太一般，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夸赞的地方。更何况呢， 观众们的评价也相对一般。本周在排行榜上的另外一部新片《凯特的外遇日记》，在2476家院线上映之后呢，有450万元的票房，这实在是让人有点失望。这也是莎拉·杰西卡·伯克近年来最差的开画成绩，相信之后也会是最差的累计票房。作为白领少妇题材影片的失宠，也是主要的这个影片走低的原因之一。观众朋友已经对那些穿着非常时尚、出入高档消费场所，那么为嫁不出去或是嫁了如何出轨的女人们呢，失去了一定的兴趣。毕竟这几年以这方面题材为主题的影片确实是不少，像《欲望都市》系列等等。我们回看上周的新片们呢，表现还真的是不错。上周的冠军《传染病》在上上周冠军《相助》分别在观众朋友们的口碑支持下稳住了步伐，稍微下降的这个幅度控制在35.4%以及27.9%之间。其中呢，《相助》这部影片继续小规模的扩映，增添了79家院线，成功的突破了3000家院线的上映规模，并且累计票房将近1.5亿美金哦。《猿族崛起》呢，在本周真的是突破了1.7亿美金的大关。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估计会冲向1.85亿美元这个成绩。可以说，这种好莱坞式的3D 特效科幻影片确实是有它不小的魅力所在。那么它的这部影片的成功呢，我们也不能忽视，就是与《阿凡达》同样的这个后期制作团队的功劳。同时也可以看到，在灾难的情节上，我们也可以想到类似于像《传染病》这样的情节，就是说，由高新科技或者是这个生物工程发展而给人类带来的一次灾难。而类似于这样的影片，这样故事情节的影片往往是大受好评，可见是这样类似的影片内容可以与现代都市人们生活这个节奏非常快速所引发的危机意识产生一定的共鸣。阳刚系的影片《斗士》呢，在这个周末并没有有上升的回转趋势，爆出了将近50%的下跌幅度，积累的票房接近1000万，但是2500万美元的成本让亏损已经成为一个定局，可以说是非常的遗憾。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想要观众给你买单，那么不下功夫是绝对不行的。好了，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为大家带来的映画全攻略节目，我们稍后回来。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改变你的生活，年收入6万到8万。
That's right. You can earn $60,000 to $80,000 in the casino industry by being a poker or blackjack dealer. Call 510-318-1698. Mention this commercial and you will receive 30% off of training. That's 510-318-1698. Start your new life today.
哥哥，咱们不是一直说要给爸妈买福地吗？
我不是一直在找吗？也不知道哪里最好。
我听说活伦陵园的风水好，交通最方便，是经过风水大师特别甄选的呢。
活伦还有地卖吗？听说都卖完了。
有，不仅有，还有是新开发的福地，听说现在正在重阳大优惠，不过可有时间限制哦。
真是太好了，赶快打电话去问问吧。
活伦电话650-755-1727，650-755-1727。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弟弟为您带来的映画全攻略时间。那么之前呢，我们有介绍一下北美地区的排行榜以及新上榜的一些新片，还有他们的相关成绩，希望对您去电影院的选片呢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我想为大家介绍一部我自己本人非常喜欢的影片，也是最近刚刚看完的，就是《海洋》。英文名字叫 Oceans， 由法国导演雅克贝汉执导的纪录片。从知道这部纪录片以来呢，一直等了很久，终于让我看到了它。欣赏完之后呢，真的忍不住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影片给我的感受。就雅克贝汉本人的指导经历而言呢，海洋这部影片可以看作是一次个人理想的总结。在导演的镜头里面，海平面上下的动物们虽然都不会说话，但是从他们的眼神中依然可以找到人类共通的情感。相对于内地以及美国的影片来说，这部影片作为纪录片，它很少有人的思想这个语言加入到其中，不像美国的像那个小丑尼莫鱼，好莱坞的影片给它加入了一些卡通的色彩。那么呢，在内地的影片当中会有更多的这个人文的解释，就是一些解说旁白，引导观众朋友们去欣赏这个影片。但是本片《海洋》呢，它没有在过分的运用这个旁白的作用，只是让观众去欣赏这个单纯的画面，真的是从他们这些动物们的眼神以及他们的形态还有他们的动作当中，去发现一个每个观众自己心目中可以达到共鸣的感情世界。所以视觉奇观算是海洋的最显著的卖点，结构和情感上呢，也可以看出导演的这个用心。海鸟捕鱼的场景以及海底生物之间的猎杀的瞬间，就像他之前的作品《鸟的迁徙》和《微观世界的再现》一样，当小海龟被海鸟们叼走时，海象妈妈怀抱着幼崽时，观众在感慨大自然的残酷和温情的同时，也引发了自己心目中的共鸣点。人的因素被悄然的添加，毕竟这也是生物链中的一份子，渔网成了动物与人类的分界线，有一些这个海鱼误入了渔网之后，只能在那里慢慢的等待死亡的到来。虽然没有只言片语的解释，可是一幕幕真实的画面却更让人们产生共鸣。对于人类向海洋的摄取方式，影片中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像海豚湾那样有意识地强调主观的这个评判，而是通过渔船在风浪中航海的画面来证实人类与大自然之间是有他们互有的规律的。这一次呢，导演也亲自的出镜，在影片的中间以及最后作为线索的带着小儿子兰斯洛特游走于绝迹的动物标本之间。作为一个父亲，他用启蒙的方式向子孙们讲述着这个物种多样性的意义，可是想要表示的意思却是非常凝重的。影片的旁白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海洋生物的习性、人类征服的困扰和未来环境的担忧，警句般的语言呢尤为清晰准确。著名的配乐人古吕洛·古雷曾为贝汉打造了众多的经典旋律，其旋律与画面呢浑然一体，除了古典乐器以外，人声也被大量的使用，在后半部分与鲸类的鸣叫相互交辉，一如是自然界的大合唱一样。海洋里面出现了上百种的生物，既有海龟、鲸鱼这些我们曾经见过的动物，那么又有一些像伞帽乌贼呀、玫瑰毒鼬等一些很少见，可能在其他的电影中也没有见过的这种物种。因为摄像机的贴近，清晰可见它们拟人化的表情，但是在影片的结尾呢，导演还亲自的提醒了观众，这不过是一部水族馆外的电影罢了，人类呢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些动物们的真实想法。 影片由一只海蜥蜴的旅程开始，也是由它的旅程而结束。无论它今后会飘向何方，但是给人们都有了无限的遐想空间。本片呢，5000万欧元的投入，5年的拍摄周期。在技术上面，我们也可以说，《海洋》这部影片比之前的《鸟的迁徙》更精进了一步，符合流体力学的水下摄影系统、小型的航拍直升机，以及拍摄者最大程度的避免打扰到鸟类和鱼类，提供最完整的视角。导演也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诗人，完美到最后的字幕都会告诉观众，没有任何的动物在影片拍摄中受伤，屠杀的场面完全是后期重制的，无时无刻不遵循动物保护的观念，非常明确地表现了创作者的立场，在全球创造了8000万美元的票房，凯撒奖最佳纪录片，满世界的赞言，正是对贝汉执着的肯定与鼓励，同样也揭示出人们心目中对海洋生命的向往和憧憬。人类充分地利用这个大自然的存在，分类进行管理，像好莱坞惊险刺激的这个野外求生的影片，以及发现频道的严谨，可是在这里，在《海洋》这部影片当中，我们的导演却用近乎孩童的眼光把这一切变成了最动人的话剧，甚至在电影里面最重要的话都说得那么充满童真，美丽就是我们都活着，是的，美丽在海洋里的美丽，安静却美轮美奂，和许多环保主题的电影不同，这部影片并没有过多的宣传这个世人来警醒人类，而是更像一首这个献给海洋和海洋生物们的情诗。影片里面只有几个屈指可数的镜头与美丽无关，鲨鱼被活生生的剥去鱼鳍后又被扔回海里，在迅速弥漫的血色中绝望地沉到海底，海豹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渔网、垃圾，甚至还有超市的手推车，好奇地游上前去用鼻子打探，虽然导演最后解释那条鲨鱼只是一个道具，而肮脏的海床则是剧组人工的营造环境，可是很难说这让人能够释怀，也许让人更加的悲哀，因为这种说法，海洋的维护了它的美丽，可镜头里面的造假却是真实环境的写照，污染和围捕使得大量的海洋生物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之后，却在短短的几年当中惨遭灭绝，除了获取鱼翅之外，人类猎杀海豹和海豚的手段同样的血腥，海洋原本就是属于海洋生物们的世界，可是如今呢，他们的这个伊甸园却存在于人类无法到达的地方，即使是这样呢，导演也并没有把镜头对准血流成河的海豚湾，宁肯用3年的时间等待海狮妈妈怀抱小海狮在冰下游泳的场景。据说呀，在法国，《海洋》这部影片被定义为儿童片，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前去观看，海洋的美丽呵护了他们的天真，同时滋长了他们喜爱美好事物和神奇自然的天性。而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最美丽的画面同样可以激发人们对海洋以及海洋生物们的保护意识，特别是当这些美丽被残忍的现实相称的时候。这部影片在美国上映的时候，由于主要的投资方迪斯尼自然频道施加压力，导演不得不减去获取鱼翅的那20分钟过于血腥的镜头，虽然在影片中讲述的明明是事实，可是在很多时候人们依然选择是背身过去，在我看来，无论怀着怎样的心情去欣赏这部影片都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强烈的推荐这部《海洋》的影片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欣赏海洋真正的美丽。同时在本周的这个新片当中也有一部讲述关于人类与动物的故事，那么它的名字就叫《真爱旅程》，记录了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知名保育动物人士真古德的故事影片。从青年踏上保佑之旅后，几经婚姻成败以及儿子的不解，却始终没有放弃动物保佑事业《真爱旅程》。媒体以及观众朋友们呢，对此片也是非常的肯定。总体来说呢，影片抓住了最关键的切入点，对古德女士个人生活惊鸿一现的扫视，足以让电影与电视纪录片划清界限。同样呢，这部影片也是对简古德女士生活与工作可赞的颂歌。 而在本片当中呢，也非常详细的讲述了简古德女士与这个大猩猩保育工作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进展如何。绝大多数的素材呢，都是来自于简古德女士的真实生活背景，而本片的格调也是非常的优雅并且庄重，渲染出了这个简古德女士对这份工作，对这个动物保育工作充满了爱和执着，那么用他的一生的时间来为人类与动物之间搭建一个美好的桥梁，献出了他宝贵的一生。好了，在接下来最后的时间里面呢，我们要介绍一下美国电视剧秋季档首播日期的公布时间。在新一年的美国电视剧秋季档即将到来之际呢，五大公共电视网中打前站的依然是以青少年为主要受众的 CW 电视网。9月13日首播的 CW 剧集《新飞跃比弗利》拉开了今年秋季档的帷幕。以下呢就是各大电视网剧集的播出日期。9月26日星期一，《泰诺星球》、《绯闻女孩》、《追梦女孩》、《胖子的爱情》。9月28日星期三，郊区故事、幸福终点站、路德。9月29日星期四，绅士养成记、私家医情。10月2日星期日，嗜血法医、国土、大器晚成、追逐我的美国梦。好了，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映画全攻略，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下期再见。